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第三章。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个瘸腿的得到了医治。主啊，在他的人生当中，我们思想他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面对现实，没有办法胜过，好像就是我们的罪人一样。这一生当中，在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我们好像对这个世界，我们只能祈求，我们只能巴望着别人对我们的帮助。但是主，有一天当我们遇见了你的侍者们，他们传了福音给我，我就得救了，我的人生就重新的有了盼望，我就开始敬拜，我就开始赞美，我就诉说上帝奇妙的作为在我的身上。主，我们献上感谢，求主把这个信息深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真的领受到上帝莫大的祝福。我们献上感恩，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我想一开始我还是先请我们的 Alex 弟兄来带领我们念第一章，不是第一章，第三章，从第一节念到最后面，好吧？谢谢 Alex。
圣主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放了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他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这个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所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阿们。
阿们。谢谢。 今天我有个雄心大志啊，要把第三章讲完哈。那第三章里面有几个重点，那但是我还是写了蛮多的分享哈。那很感恩，那我们同学当中呢，已经有两个人把第二章的习题写完了哈，所以呢，他们已经先拿到了第三章的这个讲义哈笔记。请大家还没做的赶快做哈。我觉得《使徒行传》里面有非常多的可以在灵里面分享的哈，虽然是神的话语，可是里面有非常多圣灵的工作在这个里面。OK，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光这一节我们就有一些的讨论哈，因为在伸出祷告的这个伸出，其实原文是第九个小时，所以呢，历来解经家呢是讲说第九个小时是指下午三点钟呢，还是指下午六点钟哈？因为他们有一些的争议哈。但是一般知道犹太人有一天有三次的祷告，那么在这边很特别的就是说，一个新约的信徒他还跑到圣殿去祷告，因为当时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还是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他们的习惯呢，就是通过这个圣殿的门，从东门进去，进入那个女院，然后呢进到以色列只有男人可以进入的以色列院，然后呢进去那个铜祭坛那个地方，他们祷告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么在这个经过这个时候呢，一个美门的地方，就看到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在那个地方。那好，那么为了 给大家看，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那个图片哈，应该有看到吧，我已经 share 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最上面啊，这个也在我的讲义里面哈。这个呢就是当时耶稣基督哈，如果从橄榄山看到这个圣殿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宏伟哈。然后呢这个是圣殿 ,OK, 那这个墙呢到今天都还在哈。好，那么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这个圣殿的图啊，就是在这一块上面啊，我把它放大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殿区门，这个地方就是东门进来啊，克西马尼园就在这边啊。如果你有去以色列的话，你可以看到从东门进来的时候呢，应该是圣殿是在这边。那么今天的那个那个回教徒的清真寺呢是在这一块啊，就是在第八第九的这一块啊。所以如果以色列今天真的他重建这个第三圣殿的话，这个地址上面现在是空无一物啊，因为按照那个东门进来应该可以直接通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十字好像看起来有点十字架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啊。我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上面，那个七呢在这边看到，七就是女院哈，就是所有的女人都可以到这边来 ,OK。那我们看看这边哈，这个八这个地方哈，就是圣殿这个南方这个地方是叫外邦人的院啊。那么九就是一个墙哈，一个矮墙哈。那你记得在使徒保罗他有讲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要拆毁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这个墙就是指这个墙，意思就是说外邦人只能到这个地方，那这一块整个这一块被围起来是只有以色列的人才可以进来。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女院呢是蛮大的，那么这个有点弯弯曲曲，这个就是铜门，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 beautiful gate, 就是美门，就在这个地方哈。那这个地方有台阶哈，但是这个俯览图哈，这个 overview 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台阶，那个生来瘸腿的就是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六就是所谓的以色列人的院啊，这个是残疾人是不能够进去的哈，因为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残疾的祭司就不可以进院里面哈，那祭司都不能进去了，那何况是一般的人啊，所以只有这个四肢健全的哈，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损伤的以色列男人才可以进来哈。那么他这个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希望人家能够给他一些的施舍啊，所以这个我就把这个美门介绍到这个地方。OK, 好，在 那个门呢，意思叫做尼坎诺门啊，尼克诺啊，因为是同门做的哈、啊，那应该就是美门啊。那亚兰文它是叫做 wonderful， 美妙的门的意思啊。当然，我们从一个属灵的含义里面是指耶稣基督，那么另外也隐含着以西结47章里面1到3节哈、啊，那个水啊。从圣殿里面的宝座 流出来、哦、一直 流通会流通到美门那边、哦、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圣殿的图、哦、流通到美门，那么你可以从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哦、这个流下来的水医治了这个人的花子骨、哦、这个花子骨就是他的脚踝，这个脚踝就好了、啊、你可以把以西结47章那个圣殿那个水流出来、哦，那真的是一个新的一个意象，新的医治啊，那个圣殿的水流出来哈、啊。那因为现在以西结的圣殿都还没有应验哈、啊，但是你可以从属灵上面已经可以看到，隐隐约约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哈、啊。那这个人呢，他要人家周济他，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个习惯哈、啊，就是操练敬虔，他们操练敬虔做什么？第一个就是进食。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周济穷人，所以，哎，这个瘸腿的摆在美门那边哦，那个祈求人家给他东西哦，哎，这个得到这个周济的这个几率比较大啊，所以他就放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再看了，在第一节里面呢，彼得、约翰上圣殿去。这个时候呢，彼得、约翰，大家记不记得，就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因为谁都不肯去洗耶稣跟使徒们的脚啊，那两个都不洗啊，因为他们两个是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哈、啊、他们两个吵闹不休啦哈、啊、还在争谁为大啊。但是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两个现在就是两个出去就是形影不离啊。你也可以看到彼得在约翰21章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已经立了彼得要喂养他的小羊，所以你可以讲说彼得已经被耶稣基督什么这个命定为这个使徒的领袖。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从约翰21章之后呢，以后的使徒你们要做的任何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彼得就是领袖了啊，所以他的排名也在前面，然后彼得约翰，然后你看到所有在这边前面十几章的里面哈，都是彼得在讲话，约翰没什么讲话的哈，但是约翰就是跟他站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门徒之间呢，已经没有人再去争什么谁大谁第二谁第三了，没有，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定好了以后，大家就不争吵了 ，OK， 所以呢，啊。这是第一点我要观察到。第二点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新约圣徒了，难道还要去圣殿祷告吗？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哈。那要记得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的这一个启示是保罗提出来的，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信耶稣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耶稣基督启示的真理都还是有一个渐进式的哈。那在这段期间当中呢，因为圣殿都还在，所以呢，哎，他们都还是有这种啊，在圣殿里面祷告的这样一个习惯哈。那么这个神迹就从3节一直到8节啊。那这个人就看见彼得、约翰进来，哎，他要跟他要东西啊。但是彼得、约翰就定睛看他说，彼得说，哎，你看我们。那从这个地方呢，我要大家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神迹怎么会发生哈？我有一个题目，就是作业哈，也要让你们从这个字里行间当中啊，你去揣摩啊，或是从一个意象的眼光来看，这个神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哎，这个彼得就跟那个人讲说：“哎，你看着我，你要定睛看着我。”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信心的恩膏的传递呢？为什么彼得要？定睛要跟他讲说你定睛看着我，因为这个生来自瘸腿的人，他可能他这一生当中都是仰望人的鼻息哈，可能都不太好意思正眼看人家哈。 那就是祈求他啊，大人行行好啊，给个什么啊几毛钱啊都好啊哈。那可能呢，他这一生当中呢，都是被人家轻视的哈，可能看惯了人家对他那种轻蔑的眼光，所以他大概也不太敢正眼看人家。哎，一直到彼得说：“哎，你看着我，哎，你看着我。”那你看着我的话，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我相信彼得这个时候呢，也正在怎么样，也正在寻求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在跟他讲话。可能圣灵就跟他讲说：“我要你注意这个人。”然后就在注意的时候呢，可能呢，彼得、约翰同时接受到圣灵的信息，说你要医治他。哎，这个时候，这个人居然也注意的时候，他说他指望着、留意着他们，指望着他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说，哦，彼得可能也已经感受到，灵里面也感受到说，这个人他已经接受到了耶稣基督信心的赏赐。他要注意，他要留心了。然后彼得呢，他那个时候大概收到了圣灵的这种启示啊。彼得就讲了一番话，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拉着他，啪就起来了。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了。然后请你注意，在彼得还没有拉他起来，彼得还没有宣告之前，这个脚跟踝子骨。”还没有，哎，还没有哎，但是他讲出来之后，啪就好了，就那个人就跳起来，站着行走进了圣殿，跳着跳着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的当然是很高兴啊。可是我要你去分析，就在这个字里行间当中，这个 miracle 这个神迹奇事怎么样发生的？因为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属灵上面的一个秘诀。你可能。啊，我们的听众当中啊，你可能有一天你要走在神迹的道路上面，上帝使用你是一个恩膏型的，上帝使用你是一个使徒型的，上帝使用你一个神迹的器皿，你要注意到使徒彼得怎么样去行神迹的。当然我们后面会讲的更详细，但是你要看到这个地方，当你宣告的时候，彼得也是在宣告，也是在宣告这个话语，这个话语是从圣灵感动他宣告出来的。要是圣灵没有感动彼得宣告那些话的话，他也不会去说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彼得他后面讲了一句话，是说：“哎，你们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眼睛看我？你们不要这样看我啊！好像是我可以我的金钱啊，哎，我是还是我什么能力啊，我的圣洁啊，让这个人好吗 ？No， 不是，不是，不是。”彼得他讲说，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是因为我受了圣灵的大能。其实你要记得，《使徒行传》第三章，或者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后，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每一个使徒门徒们，通通都领受了圣灵的大能。只有他们领受圣灵的大能，才会有神迹奇事出现。而且神迹奇事的出现，是为了要行上帝，不是说为了神迹而行神迹，他行神迹都有一个目的的，他要开一个救恩的门。那弟兄姐妹请注意啊，当耶稣基督被杀害的时候，是犹太人齐心合力的，你可以说哦，是受到祭司长文士的他们的这些诱惑，哦，就把耶稣钉十字架了，你也可以讲说他们被骗了， OK。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救恩的门似乎对于非信徒的犹太人呢，那门就关起来了。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呢，圣灵用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神迹啊，他这个神迹出来的时候，当然使徒在那段时间呢，一定行了很多神迹，但是这个神迹是的确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神迹一出现的时候呢，全耶路撒冷城呢有5000个男人信耶稣啊，这个比第一次彼得讲到的时候3000人信耶稣，那这个是要差很多。但是我要再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五旬节的时候，全天下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应该有200多万人，那有3000个人信耶稣，3000个男的。那么在平时的时候，我去特别考证一下哈。耶路撒冷在平时没有过节期间到底有多少人？结果我得出来的答案是4万人到8万人当中。 如果说是四万人跟八万人当中，在圣殿里面听彼得啊，透过这个瘸腿的得医治，信耶稣的人有五千个男人的话，你要知道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就是这么一个惊人的比例当中，可能全城人口的十分之一或是十分之二都信了耶稣啊，哇，那还得了啊！所以会引起当局的什么很重视啊？怎么会有这个样子啊？所以难怪呢，第四章一开始就把他抓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呢，哎，就进入到什么呀？跟当局者会发生冲突。为什么？哎，怎么那么多人一下子就信耶稣了？那这么多人信耶稣，对当时的人来讲，十分之一、十分之二，那还了得啊？哦，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就是造反了。所以呢，哎，这个要把他逮捕起来哈、哦。到底怎么回事？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妙的是这个神迹呢，他没有办法去否认啊，因为这个人呢，大家都认识啊。因为这个人已经四十几岁了哈，如果你去看第四章的话，这不是说外地来的，他就是本城人呢、啊，就是在这个地方，而且天天放在那个美门那个地方了，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生来是瘸腿的，啊，现在已经好了，哎呀，糟糕糟糕，我不能够否认了、啊，完蛋了。所以呢，你在第四章里面你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官长啊，就要恐吓他们啊之类的。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马上看到这个人。的确是不一样啊！这个人要带给什么犹太人一个救恩的门，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忘记他们，耶稣基督没有因为这些人谋杀了耶稣以后，耶稣就说：“哎，你们谋杀我，你们罪有应得，我不要给你们福音。”No， 耶稣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借着这么一个人，大家都认识的瘸腿的人呢，他开了一个救恩的门给他们。就在那一天。晚上就在那个快要黄昏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就这个人呢还做了很大的见证，他是行走着跳摇着赞美耶稣啊，哇，那这样子所有在那边的人通通都跑过来了，也许没有进到圣殿的人呢就会告诉他的街坊邻居，赶快看啊，我们那个生来瘸腿的放在门边的那个，哎，他居然好了，他在那边跳啊跳啊，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他见证什么？这个神迹就在见证耶稣是活着。为什么？因为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做的。所以当你用奉耶稣的名做的时候呢，你是在见证耶稣是活的。只有活的人才会有神迹，只有神这个活着的神才可以行神迹。但是你知道吗？行神迹要透过有恩膏的器皿，就没有恩膏的器皿怎么能够行呢？有恩膏的就是你会听圣灵的声音。所以我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一个完全没有盼望完全没有这个未来的，他的未来可能每一天都是在那边祈求人给他施舍，他突然之间他整个的人生方向改变了，突然之间他在美门外面进不了那个圣殿，他突然可以进去了，以前不能的他现在可以了，以前没有盼望了现在有盼望了，那这个不就是一个福音大好的消息吗？所以使徒在那边使徒行传开始就是要给人家讲说，这个福音像一个大爆炸一样，它要改变过去你那个不配的生命不堪的生命，经过使徒讲的两三句话，然后把你拉起来，你本来不会走的你就会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你本来不会歌唱你本来不能够进去赞美敬拜的，你现在就赞美敬拜还可以跳跃着。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令人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我们有一些的讨论啊，那我们是不是在一生当中有一些人事物我们认为是不可能改变的，比如说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品格言谈举止很困难、哦、人生的命运身体的缺陷长得美长得丑，那这些事情啊，当你遇见了一个基督徒，你无论恩赐怎么样、哦、你有没有信心帮助他可以改变？也许你给他的一点点的帮助，介绍耶稣给他，可能他的人生就会改变的。是否对人的灵魂有 深深的怎么样触摸到你，因为这些人需要被神触摸，这些人需要耶稣。你对灵魂有负担吗？试想第二。当然这位天天被人抬到美门的瘸腿者，人们走过他的身旁，有没有想过我们对他的施舍只有一天的帮助，但是他需要的是一生的医治，而且是永恒的救赎。我们是否有想过这些社会低层的人，你有关心过他们，爱过他们呢？还是你觉得路过的时候就给他一点小钱就好了？我一直在觉得我们是给予物质人的帮助呢，还是要教他钓鱼？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施舍，你可以给他鱼吃哦，但你可以更进一步的，你可以教他钓鱼。我们今天对于周济穷人这些方面我觉得有一些的策略性上面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思考。你知道我们以前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什么？他们要做一个这个根本性的这种 transformation 转化。他们认为学校、医院是最快的。为什么？虽然，这个成效的时间很慢，但是要改变当地的文化风俗，以及什么，以及真正的让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你要从这个最根本的文化基础，从医院、从学校开始。那这个呢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你不用去教他，不用去给他鱼吃，你要教他自己怎么样去钓鱼。百年树人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基督教在中国、在台湾、在全世界各地，他所做的这个真的是功不可没。今天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基督教去的地方他就是在改变这些东西，他会把贫穷消灭掉，贫穷。有很多的人就因此怎么样，一直就发达起来。当然发达之后又进入到另外一个罪恶，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周济穷人我们有一些策略上的不同。思想第四，有一天如果圣灵催促你为一个病患祷告，你会不会推辞？有一天圣灵感动你，你要为一个人发预言，你会不会推辞？你会不会就上去就说了？所以我在建立一个周济火传这个群其实我的理想我的目标其实就是我们要训练一批的人我们受到圣灵的感动有病的就为他按手祷告，有需要话语的就从圣灵感动就给他。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就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所谓的训练好的意思，就是上帝要使用你的时候你是预备好的。我们不要说扭扭捏捏了我怕，当然我们会害怕，但是一回生二回熟嘛。我们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就是一个操练的平台，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种机会不多。 OK，你要把握住，好好的操练，你会越来越好的。OK， 那么思想第五我就把整个瘸腿人的一生，他的有一些的属灵预表我刚刚其实刚开始祷告的时候就开始讲了，我再讲一遍生来是瘸腿的人，就是你是生来就是罪人 ，You're born a sinner， 你就是一个罪人大卫在诗篇51篇讲得很清楚，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不治之症就是人没有办法自救，自己救自己。这个瘸腿的人他只能坐着，意思属灵上意思就是说他是只能坐，能坐不是，他能说不能行，他嘴巴会讲但是他没有办法行动，所以就表示我们一般的罪人都是这个样子，你可能认识知道大道理，可是你行不出来。那你知道律法，但你没有办法实行出来。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会得到痊愈。 也不会再被上帝拒绝了，终于可以和别的以色列人一样的进入到圣殿里面敬拜赞美神。其实这里面有一条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条歌是我在传统教会里面了，我们常常唱的一条歌，这条歌非常容易，而且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这条歌太棒了，写得太好了。因为彼得说第三章第六节，我唱给大家听，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撒勒人耶稣基命，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行走又跳跃着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荣耀归神，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很快乐的一条歌，但是这边可以看到神迹，一个神迹就打开了对以犹太人的一个救恩的门，那一天就5000个人信主。好，开始就有些的有些人聚集了，有些人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百姓看他行走赞美神啊，10节11节就看到这个人很惊奇，很稀奇，很惊讶。所以那个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都觉得很稀奇。哇，他拉着彼得约翰，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得医治以后，真正得医治的人会让人跳跃喜乐的，而且是急于做见证。你知道我碰到有一些人，他得到了医治以后他还是很怀疑，然后呢他不愿意做见证，为什么？他怕麻烦，他怕人家问东问西的。我觉得现在的人呢这个顾忌比较多一点，可是在那个地方呢好了就是好了，高兴的不得了，要让大家知道。但是我觉得也是跟个性有关系，也有些人想的比较多一点，他就是不愿意为主做见证。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神迹的目的不是在炫耀你如何受到上帝的恩宠，而是你的见证很可能神要借着你的医治要打开一个福音的门，打开一个救恩的门。如果你连这种见证都不愿意给的话，那么上帝在你身上行神迹的目的就消失了。我看到有一些的人很可惜，这么好的见证为什么不说呢？我甚至有些时候就觉得蛮气愤的，因为他就在那边畏畏缩缩的，他就是不愿意出来见证，就是把他推上台，他也默默的摸摸鼻子就往台下走下去。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基督徒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不是让你带回家自己做纪念品，是要让你公开的讲出来， OK， 让上帝得荣耀。好，那彼得就开始第二次讲到，从12节就讲到最后26节。彼得第二次讲到，神迹是为了传扬福音，见证耶稣是复活的。这神迹的目的就是传福音，第二个见证耶稣是活的。只有耶稣是活的，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才有意义。耶稣基督没有活的话，那我们就没什么盼望，对不对？好，所以12节开始，彼得看见，对百姓说啊，为什么看作稀奇呢？为什么以为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呢？那这个能力和虔诚呢，有另外的翻译是权柄或圣洁，使这个人行走啊。因为他们当时人认为，就是只有虔诚的人，只有圣洁的人，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恩宠在他身上。但是显然彼得不是这样讲，彼得说 No 都不是，都不是，我们奉耶稣的名的，所以我们相信他，因为他是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要 他要让大家，他要介绍耶稣基督，是虽然是你们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复活了，因为信他的名，信心使这个人全然得痊愈了。那十三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了。OK，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太奇怪了，这个。怎么会是亚伯拉罕以撒来见证耶稣呢？是要这样理解的哈，因为当时在祷告的时候呢，一定会纪念到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神来荣耀耶稣哈。所以你要读经的时候要读得仔细哈，是神已经荣耀了耶稣，神怎么荣耀了耶稣呢？这个弥赛亚耶稣的得到荣耀，就是约翰福音七章37-39，耶稣得到的荣耀，被神摆在宝座的右边，因为他把圣灵赐下来，使这个人得到医治。所以，所谓的赐下这个荣耀他的仆人耶稣，或者是儿子耶稣，哈，这个儿子耶稣就让这个真来是瘸的人呢，全然得医治。彼得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哈，那你们弃绝这个圣洁公义者14节啊，请记得14节是圣经当中称呼耶稣是圣洁，称呼耶稣是公义的啊，很重要的经文根据哦。但是这不是在四福音里面，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哈。如果有人问你说，耶稣是圣洁的吗？圣经有这样讲吗？耶稣是公义的吗？圣经有这样讲吗？也、就在这里，使徒行传3章14节，所以你们要记着。那15节，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这个生命的主呢，原文是赐生命的源头，或者是生命之君， The Prince of Life 或 Author of Life， 就是这个生命的作者，就是你们杀了他，但是神让他复活了。那么第16节呢，我要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在第三章里面比较重要的16节就是其中一节，为什么彼得能够行神迹，他的秘诀在这边。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这个因信，这个因我们讲的因信称义，这个因从来不是因为的意思，都是借着的意思。OK， 不是因为，而是借着他的名哈 ，through his name， 透过他的名啊。那他的名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以前不敢称神的名字，所以就讲说哦，他的名，他的名的意思就代表那个人。好像你们说啊，刘义仁来了，你这个刘义仁这个名字就代表我，所以说刘义仁来了，刘义仁就是我，他的名就代表他，所以我们讲耶稣，就叫耶稣，他的名就代表耶稣自己 ，OK， 所以他的名的意思就是耶稣他自己实叫你们看见这个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是耶稣使他健壮的，是耶稣医治的，而我们只是他的器皿而已，我们只是相信他而已。那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的地方。我再讲，神迹奇事能力的秘诀是透过信耶稣的名。吕正中的版本在第16节他是这样翻译的，是他的名，是凭着他的名的这一种的信仰，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正是这个由耶稣而来的信仰，把这个完整的健康在你们众人面前给了这个人。 他翻译的有点绕口，但是就是翻译的非常的细腻，就是在这个地方，神迹奇事能力的秘诀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耶稣的名，是耶稣亲自来医治了他，但是透过了我们的信心。 OK， 这个完整的医治是从耶稣来的，感谢主。 OK， 那么这里有一个思想，彼得的意思说，这个神迹奇事不是只有使徒能够做的，是凡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信徒都可以怎么样奉耶稣的名做的，每一个信耶稣的名的基督徒都能够做的。你相信吗？你愿意成为一个行神迹的器皿吗？我盼望你的回答是的。那么你要多多的预备自己，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膏抹。思想第二，使徒所说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我们今天所谓的见证，你有没有把这个重点放在你的见证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见证，不管是什么样的见证，大见证小见证，你要见证的耶稣是活的，耶稣是活的，耶稣会对我讲话。比如说我讲说，哦，耶稣早上跟我讲了一句话，昨天跟我讲了一句话，啊，真的应验了，啊，耶稣是活的。所以你要把耶稣是活的这个见证把它挑明出来，因为当时候使徒无论做什么，他就是说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所谓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我们见证耶稣是活的。 OK， 你要把耶稣是活的这一点挑明出来，好不好？那么第三个，彼得行了这个神迹啊，这到底是使徒的信心还是瘸腿人的信心，还是都有？那这个 留给你们去思想哈，到底是谁的信心使这个神迹发生了？那你说可能都说都不是，哎，都是耶稣自己做的，你可能会有这种结论哈。那我们看看，这个是在你的作业里面你要去思想这些事情啊，所以你要好好的思想啊。我们其实把答案都已经讲过了。好，十七页开始，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做这些事情出于不知，这个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讲不知，不知就是无知的意思 ，ignorance。OK， 那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那你们是无知啊，不知道就是无知啊。OK， 那么彼得前面呢？他斥责他们了，哇，他斥责他们这个，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哦，神就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这边开始语气就转和了，你们是出于无知啊，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子啊，但上帝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是，但也就是说你们的反应啊，也是在神的预言当中啊。所以十九节，哇，十九节也是这一章的最重要的一点，你们要靠悔改归正，使你们罪得以涂抹，这样安舒的日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了啊！弟兄姐妹，十九节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里面也很有这种圣灵的意思在里面哦。这边讲到悔改归正哦，他除了悔改之外，还加一个归正的 converted， 要。归正，归正什么？归正回到上帝那前，回到上帝面前做什么？与神同行。这归正的意思就是说，你归正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做的事情都是讨上帝喜悦。那死的罪得涂抹，所以你可以讲说，如果有人问你一个问题哦，哎呀，某某某，我该做什么事情让我的罪得以涂抹啊？你就可以用。十九节这个你要悔改归正 OK， 因为这是两个字哦，一个是 repentance， 一个是悔改，一个是 converted， 一个是归正，意思就是说你的悔改里面真的有一个行动的啊。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悔而不改啊，哎呀觉得很抱歉，哎呀哎呀，然后下一次又同样的犯法啊，哎呀我不应该这么用我的这样子非常强词夺理的语气，还有那种非常不满或非常这个让人家听了很生气的这种口吻来对我妈妈爸爸讲话，可是哎呀后悔一下，然后下一次同样的，人家悔而不改。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啊，圣灵要提醒你，圣灵要提醒你，圣灵要提醒你，要致使肉体的老我。我们的讲话代表我们的人，我们的讲话代表我们的荣耀。哎，我们第二章才讲过，你的舌头代表你的灵，代表你的荣耀。所以 也要小心啊，你在言谈当中，你的言谈举止就流露出你这个人的灵里面的状况是什么。对，你要归正，悔改，归正。OK， 那么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的面前来到。现代中文版的翻译非常有意思，他说是灵力更新啊 ，times of refreshing， 灵力，圣灵的能力，灵力更新的日子。哇，我觉得现代中文版翻译的非常有这个灵里面的看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安舒的日子的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凉风 ，cooling breeze， 这凉风会吹来，因为那个风就代表灵啊，所以那个凉风就会吹来，是从哪里？从主那边来的。那么从主面前来了，就是在神的同在当中过来的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就是耶稣基督同在里面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十九节哦，对一个圣灵充满的耶稣信徒来讲，这一节实在是太妙了，真的太妙了。为什么？这个灵力更新的来临哦，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天起了凉风，在伊甸园里面，天起了凉风是上帝来找亚当跟夏娃。我们很多的解经说那个凉风是什么意思啊？好像不是太好。可是你要知道，在当时候伊甸园里面，可能天气很热，可能天气都是那种那个 muggy， 就是很湿的哈啊。因为那时候整个的地球都是在一个这个 greenhouse 啊，就是那个greenhouse 就是绿色这个。温室当中，温室效应哈，所以呢，可能感觉上都有那种水汽哈。可是那个凉风吹来的时候，那是非常凉快的。可是凉风吹来的时候，就是上帝在找你的意思。我就是说，安舒的日子来到，是从主的面前来到。Cooling breeze， 凉风吹来，就是上帝要找你，跟你交通。跟你面对面，你羡不羡慕与耶稣的同在？如果你羡慕的话，那么你就会非常什么？非常在意这件事情。条件是你要悔改、归正，罪得以涂抹之后，上帝跟你亲近。灵力更新的日子就从主面前来到你的身上。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就是我们圣灵浇灌在你的身上，是从圣灵来的，凉风阵阵吹来，那个就是你 refreshing 灵力更新的日子。但是重点就是悔改归正，而且是什么？使罪涂抹。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守节心清，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求耶稣基督宝血常常洁净我们。那还有另外一个思想，就彼得的讲道前面都很尖锐的斥责当时犹太人，你犯了杀害耶稣的罪，就前面就把他讲了好像一点盼望都没有，可是到最后指出一条生路，悔改。这就是使徒当时的布道方式啊。那我们今天教会的信息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有律法才讲恩典？如果我们跳过了，我们只讲恩典，那就很麻烦了。因为没有律法，哪显出来的恩典呢？如果我们只谈恩典，那就麻烦了，那真的就很麻烦了。我们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你真的是犯罪是无可救药。因为在无可救药当中，耶稣拯救了你，你才知道这个恩典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也就是因为这个恩典的代价的大，我们才怎么才会下定决心，不愿意再得罪上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OK， 20节21节，天必留他， 主必差遣他所预定给你们的耶稣基督降临啊，这是讲到第二次降临啊。那地的万物要复兴，这个复兴呢，你也可以讲说是重建啊 ，re-established。也就是说，我们在讲万物复兴的时候呢，我们要配合启示录来看啊。也就是说，很可能啦，这也是我认为啦哈，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之前哦，人的罪把世界、地球破坏得很糟糕，所以你可以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灾难。但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呢，他荣耀的降临的时候，那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即万物复兴的时候，我认为就是耶稣基督要在地上作王。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的时候，就打开了进入了千禧年 ，OK， 那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但是有一派，有少数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因为这一节圣经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他们认为就是基督教会发展在全世界会发展得很好，在万物通通复兴了以后。耶稣基督再来做王，也就是说基督教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以后呢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很荣耀的做王了 ，OK，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启示录里面看到这么多七晚七灾七印啊七号这些灾难哈，你会想说哇怎么那么糟糕，好像一点盼望都没有。我想这是对于这种末世的信息的这种的期待，但是我认为就是第十九节里面所讲的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复兴的这个时候是神所定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刹那之间都要改变，刹那之间你的身体要改变，刹那之间地球要改变，刹那之间你的环境全部要改变 OK， 那耶稣进入了千禧年，我们还存留的人就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死去的圣徒也跟耶稣基督作王。那这个世界啊，在圣经当中有几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好，那对于我们的操练来讲，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再来的光景吗？现今的环境很恶劣，但是他再来的时候，万物必定复兴啊，都是美好的。所以到时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会称赞你吗？所以有一节的圣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所以要耶稣你们的心，原文做树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要盼望那个，所以我盼望耶稣基督见到我的时候，他说：“哎，刘义仁，你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持守了我的道，忠心也教导了这些的道，你来，我们一同享受，跟我一同治理吧。”哎，我期待耶稣对我讲这些话。你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再来的光景吗？也许世界那个时候变得很糟糕。但是他见到你的时候，他对你是温柔的、温和的，而且是热切的、兴奋的，因为你要与他一同治理一个新天新地哈。好，那么从使徒彼得后面讲到哈，从二十二节啊，他说：“哎，摩西曾说，主要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开始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他向你们说的话，你们要听从；不听从的，你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啊！那这就是讲到耶稣，这个是在《生命记》十八章里面的很有名的哈啊，对于摩西讲的。那么彼得在这边讲说，那个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了。OK， 所以你不听从他，你结局就是灭绝。但是写这个但是写的太好了，你们现在有什么有机会还可以悔改啊？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来是赐福来的，他第二次才会来审判哦。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上帝给你们先祝福，叫你们回转离开罪恶。所以这个很重要。 如果不听耶稣的，你们甚至都把他杀了。按照上帝的这种律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生命还生命的，我们早就都没命了。但是他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叫你们回转，因为他先祝福给你。其实我们本来犯了罪，应该要下地狱的，应该什么？应该是进入万劫不复的局面。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悔改吧，悔改吧。好，那我们再讲说，从撒母耳来的众先知也凡说预言的，讲到这些日子哦。那撒母耳的弥赛亚的预言是在撒母耳下7:16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定坚立直到永远。然后他是跟大卫之家的约，所谓的大卫之约。那么撒母耳就预言到这个大卫之约，这个国位王位直到永远。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做王位直到永远的，那只有神性，有神性的人才可能嘛。那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OK。那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了神与你们祖宗立的约啊，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啊得福。那么在这个地方讲你的后裔呢，保罗的解释就是你那一个后裔，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讲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呢，所以我们属灵的祖先讲的话，我们都要因这个后裔得福。那、这个后裔呢，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OK， 所以呢，我再说，五旬节那一天，3000个男人信主，当时进城的有100多万，大概200万左右哈。那比例上呢也不大，所以当局呢对这件事情呢可能也不是太在意。但是在没有过节的时候，耶路撒冷城有4万到8万人当中，有5000个男人信主，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OK， 所以会引起当局很大的注意。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因为彼得行了这件神迹，就是耶稣基督要借这个神迹给犹太人开一个救恩的门，结果真的开了啊，有5000个男人信耶稣。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特性啊，福音是神先赐耶稣给罪人，世界上的罪人，他是要来祝福的，他不是要来定罪的。那么今天我们对于别人的罪孽啊，其实我们在讲到那个祝福的大能的时候呢，我常常用这一节26节，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哦，他是来祝福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于罪人哦，我们都是先祝福的。哎，有些人常常问我说：“哎呀，刘牧师，这个罪人哦，你一直叫我们操练祝福啊，你会不会让他变成这个他一直都被祝福，然后他就不会悔改，他不会改进，他不会灵命增长。”我说不会了，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就是祝福罪人啊。我们就是要去祝福罪人啊。在祝福罪人的当中呢，你会发现到罪人是需要被祝福的，因为耶稣他来一开始就是祝福的。他要不要接受，他要不要回转悔改，那是他的决定，但是耶稣基督先祝福。所以我们面对那些讨厌的、你不喜欢的、作恶的、罪孽的人，你是要去祝福他，还是去咒诅他，还是去很严厉的谴责他？你的决定是什么？我盼望我们都学到耶稣基督，他先来祝福，盼望他们回转离开罪恶。所以他把耶稣基督，他把这个责任，他把这个主权交给人，他负责祝福，他把救恩都设立好了，他十字架也上了，死里复活了，他就把这个整个的福音啊 整套系统都已经完成了。那今天你跟我们就拿了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我们面对这个罪人，我们就要去祝福他，祝福他。我们今天可能要为很多的罪人在祷告，我们都是在祝福他，不是在咒诅他。我们要给他机会，他机会不要，他将来要付永恒的代价。但是有一天，他被我们的祷告真的圣灵动工，就在对的时刻，圣灵知道他对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就打动他，他就从一个濒临死亡的罪人当中被挽回来。那个实在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这个稀奇的事情就真的可以跟我们今天所讲这个瘸腿，生来是瘸腿的人完全看见，这么样令人兴奋。我盼望如果你有一些的朋友还没信耶稣的啊，同事、家人、亲戚，你对他的态度是不是祝福呢？好，那我们今天感恩了，讲到这边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感谢主。哈利路亚。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个
电吗？喂。Hello， 耶，哎。
喂。
Yeah。Hello。
老师听得见吗？
啊，听得见，嗯，怎么样？嗯。
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恩膏是要通过器皿来传递的，就是通过器皿按手啊这个传递。
嗯。
因为我最近看了有一个人呢，就是我一个代祷群里面的有个人，他就认为这个不一定要通过这个什么仆人来传递恩膏，所以我当时就想了，我就说这个有没有什么经文的根据啊？因为我是觉得，我是认可恩膏传递是需要，我们祷告啊，这个服侍，
嗯，
有没有，嗯，是不是非要通过这个按手祷告才能传递呢？
Well， 简单的说是 ，OK， 因为这个恩膏是从一个 ，OK，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哈。在我们还没有领受恩膏之前呢，我们都是有一个大有能力的牧者 ，OK， 可能他为你祷告，哦，那你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圣灵浇灌，好，我们称之为圣灵的洗 ，OK， 那就我所知道的哈，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么一次很大的，都是参加特会啦，或者参加。经过按手啦，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好，有少数的人呢，他是在自己读经祷告的时候，哈，突然之间圣灵浇灌，啊，但是呢，他也后来也其实也知道是有人在为他祷告，啊，就是暗中的在为他祈求啊祷告。那所以我想恩膏的传递这件事情呢，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保罗他一些的例子，对不对？他还有彼得啊，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会看到彼得的影子可以医治人啊，影子可以医治人，意思就是说，彼得走进到你的旁边啊，那恩膏的传递虽然没有说话，可是那个恩膏就在你的附近哦，你是可以感受得到，你是会被影响到的。OK， 那保罗他有按手之礼。希伯来书第六章也讲到按手之礼，那这一些呢，就再再的告诉我们呢，恩膏的传递是透过人的按手，透过人的祷告。OK， 那你说你的朋友如果说不需要， 那你就让他去不需要，那他自己可以去追求啊，也我没有人去禁止他呀。那但他也没有办法禁止你去追求人家给你的恩膏嘛，对不对？那我们对于恩膏追求的，我们知道有一些的牧师他身上就带有恩膏啊，那这些恩膏的人他基本上他也带着一个上帝使用他的一个目的。为什么？你的恩膏你的恩赐是要去传递给别人的，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你的，那个东西是上帝给的。那耶稣基督他讲了一句话，他对于他的十二个门徒差遣他们两个出去的时候，他说你们白白得来的，你要白白的给出去。他所讲的不仅是福音好消息，他讲的就是恩膏。保罗甚至讲说，哎，我对罗马人书哈，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说，哎，我好想要去见你们，要把我身上一些恩赐跟你们分享一下哈。所以恩赐是可以传递的，当然恩赐我们说，就是主权是在圣灵，圣灵按着旨意将恩赐给人家哈。那这个恩赐呢，在恩膏运行的时候，就圣灵大能运行的时候呢，哎，你的职分 ，OK， 你的恩赐，哎，就在恩膏运行的时候会赐给你的。那这个恩膏运行呢，当然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那有些人就是透过敬拜，有些人透过敬拜以后，他真的被膏抹 ，OK。那我们讲说，像辛班尼哈，我讲我们美国一个很有恩膏的辛班尼，他的恩膏就是靠敬拜来的。他的敬拜，因为他的那个诗班啊，他的那个乐团啊，是非常有恩膏的哈。他恩膏，哎，他辛班尼他领受到恩膏来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医治了。他这个医治的恩膏就很强的啊。所以呢，你说呀，不必经过按手，那也是要那个人呢很会领受恩膏，但是他领受恩膏的强度却可以来服侍很多的人。OK， 所以呢，是的，有少数的人他可以领受恩膏，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不管是透过敬拜，还是你这个人本身哦，你的恩膏就是这么强。那领受恩膏呢，除了敬拜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透过什么？透过读圣经的。有一个人叫做 Smith Wigglesworth 啊，是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呢，据他的有历史记载的，他让23个死里复活，就真正死掉了以后呢，他把他祷告就把他复活了。那 Smith Wigglesworth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他除了睡觉之外，他没有一次，听好了，他在30分钟之内，除了跟你讲话，除了服侍之外，他没有超过30分钟不再读圣经的。哦，我再讲一次，意思就是说，你去找这位史密斯先生的时候，他无时无刻都在读圣经。服侍前读圣经，服侍后读圣经 ，OK。他的能力的秘诀就从圣经来，所以当 Smith 他一祷告的时候，哇，那个圣灵就运行了。所以你要说他不需要人家恩膏，他自己本身就是膏抹，他就是要去服侍别人的。但是在他成为这么大有恩膏的人之前，他也是去跟人家要恩膏要来的啦。那起码我的认知是这个样子 ，OK。我以前刚开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也是到处去跟人家要恩膏啊。我去参加很多的特会啊，然后呢，然后就叫那个恩膏那个特会那个牧师啊按手一下，哪怕是10秒钟也好，你渴慕嘛？因为恩膏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OK。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对，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个问题。
嗨。
就是刚才您讲到那个《使徒行传》三章的，就是第三节。
哎。
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就医治了他。”就是刚才您说到一个服侍的，就是从一个信心来的哈，就是他定睛看他的时候，他是有信心的，所以他就得着医治，可以这样说吗？
应该讲就是说，他在看他的时候，我相信啊，彼得在传递一个信心的恩膏给这个瘸腿的人。我也刚刚讲了，瘸腿的人他可能他在这个一生当中受尽了人家对他鄙视的眼光、不屑的眼光，但是当彼得看他的时候，我相信彼得看他是热切的、热情的 ，OK， 是那种定睛重视他的。你让他看到彼得的眼睛的时候 ，OK， 他们中之间的心灵上面，我相信是有一个很巨大的这个火花吧，哈。那就是那种信心的恩膏传递过去了。OK， 我觉得是这样子。OK， 信心的恩膏进去了之后，这个人他马上就觉得，哎，今天不一样了。圣灵就在那个短短的一刹那当中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服侍者在服侍这个人的时候，圣灵透过这个服侍者，去将这个信心传递给这个被服侍的人。
Oh yeah， 当然是。在
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当我们觉得这个被服侍的人他的信心没有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服侍，或者是怎样在做一些这种祷告服侍，让他的信心先起来，才能够服侍到他真实的需要。
对，那个我前面讲的那个辛班尼啊，他就是这样做的，就是在大家的信心都还没有到达他的一个水平的时候，他没有医治的，所以他要敬拜到一个某一个程度，他觉得够了，大家的信心也够了。因为他信心怎么样建立大家的信心呢？就开始讲见证嘛。某个人，他眼睛是瞎的，我祷告，他好了，所以大家开始对他的讲的话开始注意了，然后呢，叫一些得医治的人上台做见证，大家的信心是不是被提高了？等到大家信心被提高了，医治的恩膏又在了，他就开始发话了。了解这个吗？
那也可以这样问他吗？比方说，你有信心得着医治，或者是你的信心现在是多大？是50%还是80%？可不可以这样去？
你这样问的话就有一点那个，你可以从他的眼神当中，你可以触摸，你可以琢磨出来的。这个当然以后你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其实最快的就是问圣灵，圣灵现在要做吗？现在要做嘛？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人的感觉哦，不见得很准确啊。但是圣灵会告诉你说，现在是时候了，你就发话 ，OK？ 因为很多的神迹就是在发话的那个在对的那种当下啊，对的时刻里面 ，OK？ 一讲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很要敏锐于圣灵的带领。那这个功夫是我们每天都在操练啊，每天操练说，圣灵，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圣灵，今天有什么启示，请你告诉我。OK， 实际上我很想让我们群里面的人有这种多多操练了，不过这个就是比较详细哈，都不是太好在一个群里面这样做，但是我们透过对 不同的人的祷告，其实也是操练这样子，就是说啊，比如说我要为一个这个人祷告，我主啊，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圣灵有什么启示跟我讲？有什么意象给我看见？那我就可以开始对他发话。那这些都是一个操练，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像什么时候要跟他讲，他觉得他有没有信心？我感受不到的话，算圣灵你告诉我。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操练，但主要的就是你跟圣灵亲不亲近，够不够亲近的意思呀。
嗯。
OK。
好的，谢谢老师。
好。后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yes.
老师，我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也是因为跟一个外教会的一个姊妹聊到临终病人受洗归主的问题。他就提到呢，就是说是的，他们神怜悯这样子的临终的病人，可是他们将来得的冠冕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冠冕大小，就是说得的那个在天上得的冠冕不一样。可是我就觉得这句话好像，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觉得我是说我们应该不要去在意，就是说那个得救的那个人他是将来是会怎样的，就是尤其是这种临危的病人，那应该神真的是很怜悯这样的人。那我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作为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那他在天上得的冠冕是会每个人会不一样吗？也就是说，对，就是主要就是这一个，就是每个人真的会不一样吗？
Well, 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冠冕，有很多的冠冕。那我想里面五花八门的哦 ，Yeah， 所以每个人的奖赏都不尽相同，真的不尽相同。那上帝有他的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 ，OK， 你说刚刚得救的人，我听起来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刚刚得救的他的奖赏怎样怎样的，我想我们也不太合适去做任何的这个批评论断吧，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这个有一个人，他真的是一个好人，他常常行善，他常常做好事，真的全世界人很多人在感激他，但唯一的他是没有信耶稣，他就是在临终最后一刹那他信了耶稣。那好，如果他在生前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做了那些的事情让很多的基督徒都没有做得到，他做到了，最后他临终信耶稣了，你说他前面的都不算吗？我们能够这样说，哎呀你临终的，哎呀你的奖赏很少，我不敢讲哎。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让耶稣去评判吧，好不好？
好。
OK， 好的。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老师，听得见我电话声音吗？
有，听得见。
嗯，我刚刚有一个想法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行神迹的时候，我的自我体验哈，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比如说我以前跟牧师出去过，然后在一定的恩高下，或者就是在这几天服侍的过程当中，也可能是正在吃饭的时候，也可能在休息的时候，然后给人祷告就有神迹出现，但是这些都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是说在山上的时候领受神的恩高的时候，然后圣灵工作很强的时候，但是我个人好像是在家的时候，比如说对我们家怡安他生病了，但是我的祷告好像没那么多果效。
呀，那这就是恩高在不在的问题嘛。那我们有些时候呢，在一个恩高很强的场所啊，比如说在特会里边啊，或者是跟着这个老师或者这个牧师 ，OK， 那好像透过他带下来的恩高呢，哎，我们行神迹啦、服事啊，都很有果效。那等到自己家里面的时候，哎，就好像不怎么样哈。那当然这个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恩高自己带下来的恩高不够， 我们要靠别人的恩膏。
所以那我应该怎么样储存呢？每天常常常常祷告。
对啊，我们就是天天祷告啊，要天天的每天就恩膏侍从咒啊，要我们只好自己土法炼钢啊，把恩膏继续在自己身上啊。
因为我们小组有一对夫妇哈，
嗯，
就是他今天晚上本来我们今天晚上小组聚会了，但是他们现在来不了，就是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那一天在我们那儿聚会的时候，有一最后有一个小姑娘，你给她按手祷告的时候，就是有很长时间，然后你就问旁边那个人是不是她的先生，就是这个女孩就这个姐妹，她她有个什么现象哈，就是她的儿子今年有三岁啊，有三岁，她前就是她儿子生病的前一个晚上，她做梦，就是梦见她的儿子在地上，就在床下，然后呢她就醒来，她就想去说看她儿子怎么在地上哈，结果她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两个儿子在那里。然后他就说，哦，那个两个人在那儿，就有一个是仇敌哈，他就说，用方言祷告，就赶，但是怎么着都赶不出去。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其实他是这个做梦哈，然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儿子真的生病了，就病了到现在很严重，大概有三四天了，所以今天晚上也不能来参加我们小组聚会。就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应该去怎样去劝勉他？因为我以前也跟他讲过，我说要离开仇敌，我就是按照我想说的，是不是他不愿意离开仇敌，所以仇敌才愿意在他。
我要这个看起来就是说，因为他看到了嘛，哈，在梦里面看到了嘛，哈，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家族性的一些的罪，哈，没有处理好，对，因为才会在他的这个儿子身上嘛，哈，因为拜偶像的罪就是三四代嘛，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内在医治的时候要处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如果不来，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带几个有恩膏的说，哎，我们几个来为你来祷告好不好？你就把恩膏带过去，呀，因为这个，因为如果说电话上面呢，你大概只有一个人啊，恩膏可能如果不够了，但就是任何时候你觉得恩膏不够，你要找个两三个人啊，去那边你也可以。你就全部就用恩膏侍从咒之类的方式啊，让恩膏持续在那个地方，然后开始就医治释放，也是可以的，不过要他同意啦。OK。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姐妹，她有幻听哈。他有幻听，然后呢，我告诉他，我说你要学习拒绝，不要享受在这个里面。他还要每次要跟他对话，所以我就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那这个他的这个个案比较辛苦啊，因为幻听的通常就是有抽屉在跟他讲话，抽屉让他讲话的时候，那你要断开来，所以要有很深的内在意识，他的根可能要挖一挖，因为他里面可能有些不对的，那要这个要专科啊，所谓的专科就是说特别是对这方面赶鬼很厉害的人才能够做得到呀。
那我就从真理方面先教导他吧，
先
不属于，没这个本事。
是。
好，那我也大概清楚了，就是他是家族的问题，
是
不仅是拜偶像了哈，还有他自己，
他自己也可能对呀。
好，谢谢老师。
谢谢。好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我讲一个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经历，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父亲前段时间就是被，我就觉得那是被鬼附，因为老人家身体很健康，突然之间住院，然后就那种狂躁，就是几个人都摁不住的那种。然后我跟他讲，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老人家，然后我去给他做了一个祷告之后就平静了一些，然后还活了一个多月。但是这个同事，我跟他说了之后吧，他拒绝，他们家一直在拜偶像，就是一直找那些巫术的人就给他破解什么的乱七八糟。然后就老爷子折腾了得有一个月了，然后前天早上病逝了。 但是他去世之前吧，我家我这个同事就回家去算是等着他过世吧。他走的时候，然后我就送他的时候，然后我开车路上，他就是我把他送走之后，开车的路上我就一直祷告，然后他同时圣灵也感动我，就哭着祷告，然后就为这老人就是这个灵魂得救。
嗯，
我祷完告之后，当时就是应该说是很深的圣灵感动，就我当时就是那种呼叫无门，因为那边的教会没有任何一个人认识，我当时还联系了没联系上，所以说这种情形下就苦于这个没有办法，我就祷告神，结果那天就很深的圣灵感动。接下来他回家之后传回来的消息就是老人家折腾了之后就那个寿衣都穿好了，就准备要咽气了，结果又活过来了，好像衣服脱了，好像第二天是第二天这个他老人家才走。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感动，就是觉得好像他应该得福音，然后我就也是有一个默念的祷告，祷完告之后就算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前天晚上应该是凌晨就老人家就走了，但是就是现在为止我的里边就是一个很深的问号，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人给他传福音，有没有得救。这个我想就从我人的想法里想，他们家没有人给他传福音，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有天使去做，或者说耶稣本自己去做？
这个奥秘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在圣经当中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或者说可以类似的哈。因为你在如果说你真的有圣灵的感动啊，然后你又听到他又活过来了，其实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刻，赶快打个电话去说，哎，跟老太爷谈一谈，让他信耶稣，那个是最时间就是最紧的时刻。呀，那很可惜没有抓到那个黄金时刻，
那个机会，
对，那个机会，所以以后你就知道了呀。那至于他有没有得救，我们就交给上帝了，我们想破头我们也不会知道的。
因为这个
把握住就对了，
因为跟这个同事也不是那么特别的要好，或者说因为我一直在给他传福音，然后他就是一直是拒绝拒绝拒绝，然后没有任何办法。然后今天本来是应该我们几个同事张罗着我们要开车去他家奔丧，但是现在外面下着大雪，我们就都被隔到这边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有神的美意。我其实就这件事情上，老师您刚才跟我分享完了，我就觉得有一个很深的遗憾在里面。
好，这个你就把它当学习的机会哦，下次就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你就逮住机会啊，这是生死关头，不要放弃一丝的机会。
好的，
好不好？那另外我要鼓励你哦，你真的有感动痛哭的时候，其实圣灵还多给你一天的时间，所以你要把握住，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你一个很特别的恩赐。OK， 好好把握住。OK，
好的，我下次一定好好把握，谢谢老师。
OK， 好的，好，还没有没有问题，感谢主，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喽，可以吗？我们请 Miki 做结束好不好 ？Miki， 感谢主。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老师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使我们透过彼得和约翰看见有圣灵的同在和恩高能力的服事，也让我们学习时时与主亲近，常常听圣灵的声音，就像耶稣一样，父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使我们的服事是带着圣灵的恩高和能力的。
Amen。
也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服事也让人见证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主啊，还是在这里也祝福老师和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所服侍的人都要领受到从神而来的信心。主啊，使他们的灵力都更新。主啊，使安舒的日子，使他们安舒的日子可以来到。主啊，就像那个瘸腿的一样，要天天要进到神的里面。主啊， 奏的跳的赞美神，主啊我们感谢您，愿您纪念老师，主啊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神，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
阿门。